我们上一个星期，我们把第四会在夜摩天这一会呢的实行品把它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夜摩天聚会的。要注意，华严经的殊胜就是讲到哪一会你就到哪一会。此刻我们就在夜摩天宫，来到了夜摩天宫。我们佛陀呢不起菩提树，来到了夜摩天。你也是一样，没有离过你的家庭，来到了夜摩天。没有离开你的工作，来到了夜摩天。没有离开你所有的生活上的世间法的一切，而来到了夜摩天。我们自己的自信就在那一清净之间，我们来到这里。那么夜摩天这一会呢，功德林菩萨说了十行，十种行的智慧。这行的智慧我们在过去呢一直那么循着这十个智慧呢讲下来，而今天呢要谈的是第22，是无尽藏品。我们过去呢只要读过高中的国文课本，都会谈到了这个苏轼。这苏轼呢是很善于用佛家经典里头的语言的，所以你看到讲到了就是这个山间的明月，江上的春风的清风，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大自然所赐予的无尽藏也，是我跟你之所共事也。你看他呢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用着也是一个佛经的一个经典都用上去了。无尽藏是什么意思？那么无尽藏呢，那么它是一个我们自心那个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灵，这个居心本身就是一个所有的行动的一个枢纽。我们过去给各位谈过，就是万法唯心造，什么事情呢都是由我们的心所造出来的。你看我们的心如果经常的把它摆在一个黑夜里头，什么叫黑夜里头呢？看什么事情老看不出那件事情的优点，看不出那件事情的新的希望，看不出那件事情可以解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到处都在怕细感，那就是烦恼啊，那就是障碍啊，打死结的烦恼的通通都是障碍。那就是看万法唯心造，你心怎么造它就怎么得什么果，就这样子。你可以看嘛，你每一个人即使时时刻刻都有很多的优点，他看不出来呢。你看啊，你说我今天觉得现在检讨起来，今天好像都没有什么心得，我觉得今天好像很空虚，那是你现在的检讨，说今天很空虚。那你为什么不明天好好的安排？你有这个空虚的体验的时候，就应该明天就要好好安排明天的振作，该做些什么东西自己愿意去做，那你就看出了今天你所遭遇这件事情的光明面了，你就不会再被这样一个情形继续的拖下去。那么好，在日常生活里头有很多，比如说有的同修会跟我提这个问题，说老师我觉得我好笨，我没有什么优点啊，我不止没有优点，我觉得解决好多问题我都不会解决，这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你觉得你很笨，或者觉得你不会解决那个观念，也是由你的心所造的。他说不，我很清楚，我明明这件事情我没有办好，是真的很客观的在那里，不是由心造的哦。 我说还是有一心大的。其实你一天里头有好多事情都有很多的优点，而那件事情的缺点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就你的今天整个生活来讲，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刚才像你的名声是做水的，但是中生一条那个细条把弟弟啊，你为什么老看那个字而不看整个脸很漂亮呢？他人就是这个样子，唯心造，你觉得丑他一直丑下去，哎，你觉得哎我还不错，虽然有一个字在那个地方，这个字称它叫美人字，哎，称它叫做少年字，就很好了。它就是一念之间改变的。你有什么优点？好多人看不出优点出来。我说优点很多啊，你仔细看看，你优点很多。所以我最近常常教人家看优点，把纸拿出来，拿一张纸，你告诉我你今天做什么事情。没有啊，今天只有开车来这里听郑老师要听你这场演讲啊。我说好，把它写下来，开车听演讲，写在那里。有没有什么优点呢？优点大得很呢。第一个，我会开车，会操作机械，你看第一个优点，我懂得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二点。第三个，我有积极心，愿意来听讲。第四个，我到那里以后，我享受到团体共修的力量，共修在帮助我。你看这么多优点，你若想到这些优点，你心肝活泼泼的，感觉欢喜起来，觉得很高兴。你看你也觉得说，哎呀，我的公司里头他们都不工作，就老是什么工作都给我，你把它写起来，大家把工作都丢给我做，我苦死了，对不对啊？你看的，我苦死了，我越做越累，我实在很恨，我觉得他们很自私啊！你全部都是缺点，万法唯心造，地狱是你的。你多做了那么多事情，不但没有福德，也没有功德，地狱还是你的。你看吃亏大不大？哎，你把它看看，他们把很多工作给我做，第一我很能干，第二个我不推辞责任，第三个呢，我做了好多事情以后，我的能力转换，所以我就少说一点人家背后的那些话，我呢不会闲言闲语人家的事情。你把它想想看，最后这些东西呢，他们的我都替他挑了，所以我在行菩萨行，嚯，一箩筐的优点，佛光普照在你家，你却不知道。为什么常常讲佛光普照，佛光普照呢？人的心念只是在一念之间的改变，无尽常的意思，就是你的心念之间一改变，就无尽常，你的心念一落入消极，那就不是了，那就掉入死胡同，那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去转动你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夜魔这一天里头讲实践的智慧，在讲实行之后，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谈到十个无尽常的问题。所以功德林菩萨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障，有十障，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今说，何等为十呢？所谓信障、戒障、忏障、愧障、闻障、思障、会障、念障、持障、变障，视为十。也就是说，这个心整个色心的有这十个色心的核心问题，这个整个十个色心，色提手旁那个色，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心色到我这个十个东西，色到我的心里头来，这十个东西自然能够发挥很多的光明的力量来照遍十方，我的人生就改变了。第一个还是谈到信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常讲信解行证，就在讲信，不是吗？你没有信，你就不会来夜魔天，你没有这个正信，那么你就不容易产生一种真正的襟怀，好好的去生活。没有起一个正信的人，他就不会去珍惜这个非常美妙的人生。我最近呢，我这个礼拜到今天为止，今天有三个演讲，我呢这个礼拜里头的几个演讲都很重视提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对于人生最后死亡的结局之前，你不能看出一个生命的究竟，而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正确的信念信仰在那里的话，你就不可能会对你的人生有一个非常笃定的一个做法， 对你的人生一个笃定的态度，你就会常常反反复复的，没有一个定则，你就不可能心就不可能定下来。我有很多机会跟校长啊、主任啊、老师啊来讲有关教育的问题。我最近呢跟他们讲说，我的发现是这样，今天的教育问题不是制度，也不是课程，真正的问题是人。其实你那个自学方案实施或不实施，改或者是不改，对小孩子的影响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大。要把它改成自学方案，如果老师的心不改，老师的热忱不改，老师对人生的信念没有一份真正的宗教襟怀，你把制度改得再好，徒劳无功。你就现在的升学主义制度之下，如果教育工作者他的心多心念都是正确的，他有这样自己的一种教育的工作使命，你说他会把学生补成呢如暴如大康？不会啊，大家不去补啊，是不是？要补只能够补在学校完了，也有上第八堂课，回去大家不要再弄那一套了。那些音乐美术的课照上，不要说不上，对不对？体育课照上，游泳课照上，这些小孩子身体都很健康啊，升学制度有什么不好？升学制度很好，我觉得。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现在的不好是因为所有的通通把时间把所有的学习的内容全部卯上去，只卯到一个升学，结果呢其他的身体也不要啦，是不是？小孩子的群也不要啦，其他的生活适应的能力不要啦。你把它改成任何一个制度，结果赶快。所以我现在这么讲，我今天呢也有去，我今天到士林国中去，大家一谈谈到这件事情，教育局的副局长说，这样好了，既然有这么多人找你要去演讲，就是要谈这件事情，我来规划。台北市我们分成几区，好多的老师都可以在一起，你来跟我们讲。我说好，我愿意。我认为一个人要一种使命感，一个人要一种情操在那个地方，有了这个东西，他要去对待学生，要去对待引导学生去爱人，引导学生去求知，他自然而然就会很有分寸，而且负起责任来。其他的都是比较枝节末尾的事情呢。而那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障，在信仰上，在人生的信念上，我们称为信障。所以十障的法义里头一共有十障，我们来看看信障的意思。信障呢是讲静心明性，就是我们的心不被种种的成见，不建立那些成见，那我们的心就是静，心就是净土啊。如果我们的心里头老存在偷偷的存在着一个野心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心里头偷偷的存在着一种对别人的憎恨，我们的心还是存在着一个自我中心的时候，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头经常都是有冲突，而且有种种的负障碍跟摩擦的。这样子的信不是正信，真正的正信是把这些东西破除掉。破除的要并不是说我破除了就没有，破除了以后应该是使自己更觉得遵照按照我们自己的自心，我们所含藏的这个自信的光明真正的展现出来，这就是信障。所以在这个信里头要注意，我们学佛里头的正信并不是说我信的有一个佛，那个佛的长相呢大概就像这尊佛的佛像或像这边供的佛像那个样子。你想想看嘛，如果一尊佛出现的时候是现在这个佛像这个样子，而且老是这样坐着，你想这样子的佛你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尊敬的。佛一定是当然化身的时候是千变万化的，那才你才觉得那才是了不起。任何人他是有觉照的，这尊佛他只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他告诉你他每一只手千手千眼，是不是？他表现的各个不同的角色都可以扮演得很好，顺境的时候我也能处理得很好，逆境的时候我也能处理得很好，得的时候成功的时候我也会处理得很好，失败的时候我也会调速得很好，这就是千眼千手的意思啊。 那么如果你认为有一尊佛他的长相就是这个样子，我也认为并不见得多美，那是我们人为了使佛的佛像，我们常常观想他有这么佛，他是一个语言，像一本书，像文字一样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千手千眼，时时刻刻表现出来，千百亿化身，各种角色是一很活泼的做回应这件事情。我们来拜这个佛像的时候，那这个佛像拜起来，那才真正的是懂得那个信仰的信仰，那才是真正的正信。所以你看到信的第一件事情是信一切法空，无相无愿无作无分别，无所依不可量，无有性无生。你看这是正信呢、啊、正信并不是我们画的阿弥陀佛我们就有一天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真的看到阿弥陀佛的。那你注意看好了，阿弥陀佛的佛像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呢，到时候你要认哪一个？所以要注意，它一切法空不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只是像写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如果写成字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有一种感觉，诶，它是字，每个人字体不一样，但阿弥陀佛毕竟是阿弥陀佛。你佛像也是一样，好像写字一样，每个人画出来的不同，但是阿弥陀佛后面那个是无相的，无相那个东西它是法空。什么叫法空？没有障碍，没有对立，没有任何一个给你叙述好的东西。如果我们觉得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要好好的去爱人，把你写出来，这件事情是对的，那好，每一个人都写起来，人生的最重要的菩萨道就是要去做慈悲，那好了，我每天只想着我要来慈悲，我如果有一天没有做一点慈悲的事情，心里面反而觉得很难过，自责很重，那你又出问题了，毛病就出来了，那就叫做魔障。所有能够语言定义的东西都不是佛法，但是佛法并不是不叙述也不讲，所有讲的东西都是权宜的，都是权变的，都是临时的，都是指引的，而最后必须要自己真正的发挥，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判断。你到了火车站，看到了地下室那边有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腿断掉一只，伸手要，请问你给不给？有的人讲说我当然给啊，有人讲说我不给，他们两个人在争，我说你们俩争什么？他说一个说该给，一个说不该给，我有慈悲心有什么不对？我说对。另外一个人讲说他本来是，我也不晓得他真正穷不穷，我为什么要给他？我给他反而鼓舞他堕落的行为，在那个地方行气，所以我不给。我说两个人都对，不要吵了，是不是全对？你还吵什么？为什么要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大家要穿制服呢？没有这种道理嘛。那好，佛法的第一个信仗并不是说我们信下来的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一讲了你是学什么，我学静的，那你学什么？哦，我学禅的。那好，他们学静的那个不是就近门，每天都是在那拜佛啊，练阿弥陀佛，他们练得太死板了，他不是就近。那好，那学静的说你们学禅的，学禅的不学静，功夫不扎实，将来不可靠，我们到时候弥陀会来接我们，你们没有人接，你就变成孤儿。这两个人通通都有问题，其实两个都一样，禅跟静分不开，他只是教法上，在中国的时宗教法上不同而已，并不是说佛只有这宗才行，那宗就不对。那他佛为什么要讲那么多部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根性的人做不同的讲述？因为他活泼啊，他适应各种不同的因缘啊。所以信一切法空，法不是固定的，法只不过是告诉你的那些佛法，只是告诉你，你从那个地方你可以让自己启发，但不是停留在那个文字或意义上。我们讲说那我们一定要真正的见性才能够成佛，那好，我要怎么才见性呢？每天都在钻那个见性，那我要见什么性呢？眼睛是哭哭目睭这大路打拼看说是要看到什么性，要看什么性？性不是能看到的啊，那个是见性，是你真正从自己的自信上展现出来的那个性才是见啊，那是真正的展现出来的。所以它是一切法空无相，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哎呀，我这个学佛的人走起路来就要像学佛的那个样子啊， 吃饭的时候要像吃饭的样子，当然不错了，你可以，不过你试试看好了。如果每一位学佛的人走起路来啊，都一定是那个样子哈、啊，然后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是那个样子啊，那么我告诉你，人家也会觉得，哎，这个学佛不学也好，学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怪怪的，是不是？问题不在那个样子，是不是？而在于什么？而在于我们该坚持的，我们如数，我们该坚持的，我们坚持其一的，我们就不管那么就可以啊，小节出入可以。你要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并不是说有一定有一个刻板的东西，无怨无作，也并不是我一定是对于那个东西啊，那个我过去呢，我们讲说必须要发大愿力，怎么这个这样讲无怨呢？他告诉你，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你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愿，那才是真正的大愿。如果你发了一个愿，说我这个愿呢，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只有一个愿。那你整天只想着我念佛直到极乐世界，你把别的全部都摆下来可以吗？不可以、啊、因为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啊。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他有时候跟我讨论，他说郑老师，像我们这么大了，我觉得像那些孙子的事情，我现在都想把它摆开来，所以啊，我要好好的念佛，那些事情我都不管了。我说好，很好，非常好。可是我问你，如果你的孙，你要念佛的时候，你的这个子女呢？他说：“哎，我现在临时有事情，必须要到办公室去一趟。我这个小孩子先托你了吗？我托你一下，我去处理完了以后就回来。今天不好意思，你说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唯一的就是往生极乐净土，我念我的好了，你小孩子去找别人好了。请问？”这件事情做下来，你是不是有所做了？你要无做，你没有想要去做什么东西，你把它做下来。其实你把你的孙子抱着，把他拍一拍，啊，你赶快去吧。他很安心的去，你也把他抱一抱。这件事情是悲智双运的、啊，你能这样做是智慧，而且你的慈悲也出来了。这件事情，那才是真正的正信。而不是自己一定非做成怎么样不行。无分别，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我觉得分别，学佛的人跟没有学佛的人的分别，出家跟不出家之间的分别，这种分别都是大问题。有钱人跟没有钱人的分别，有高地位跟没有高地位的分别，这些分别都会使人掏到天际哦。分别，所以无所依啊，注意啊，我们讲净土应该是好好的念着佛，到时候观音菩萨就来，开着计程车来，计程车是莲华台，我不是讲过多少次吗？现在突然间又无所依，你要注意我的意思。如果你整天都是依赖着的，你看观音菩萨是不是很麻烦？你要慈悲一点，虽然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了、啊、但是呢，你也要考虑一下他，你什么东西都依赖着他，那怎么办呢？所以你有时候要学会自立一点，所以无所依的意思，你不要养成依赖的习惯。最后怎么样？你知道我不行的时候他会来，但是我尽可能自己能来。你养子女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说他到最后什么东西都要你，已经都念国民小学五年级了，他说妈我要洗澡，衣服帮我准备好了，衣服准备把它放好了，妈帮我脱衣服，气死了。小的时候2、3岁，他会跟你讲说：“妈，你帮我脱衣服。”一共啊，你真乖哦，对不对？已经国民小学五年级了，他还依赖你，要你帮他脱衣服、帮他洗澡。我的天哪，他是白痴啊！也是一样，要无所依才行，不可量，不可度量啊！所有的限量的东西都是可度量。我们如果只是在可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活在有漏智里头。所以你的信，你的信是信的不够彻底。你信的呢，一定只信到什么？信到功利的信。你一定能信到不可量的。你觉得佛经常都在我身边的，我不会用我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来量度的，那我觉得佛与我同在。我们自己呢，就觉得内心里头就有一份更多的一份这种温暖跟 更好的一种感通。所以无有信无生，没有一个说我们必须信一个刻板的一个什么无有信，真正的大信是无有信的。你看在这个地方无生，不生也就不灭了嘛。所以你看看吧，他这样写着，随时在这个功德林菩萨呢接下去这么讲，他随顺一切法生尽信矣，随顺一切法生尽信矣，就是跟我们是随顺的佛所讲的这一切法，从第一会到现在听过这些法，那么但是呢要生尽信，生尽信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听过以后你不被那个东西挡住啊，那个东西变成启发我们的东西，叫做随顺一切法，然后呢生尽信，做到这一点以后，闻诸法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到说诸法是不可以用思议的东西来讨论的，思之不及，意之不得嘛。只要你讲的东西都变成小的东西，都是形而下嘛。所以思之不及，意之不得的，所以心不怯弱，你就不会觉得说那这样我要信什么，心就不会怯弱了。是不是闻一切法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众生界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法界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虚空界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涅槃界不可思议，心不怯弱？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过去以为我只要有一个信仰，有一个宗教说你来信我就得永生，你来拜我这个佛你就可以 得到福报和功德。现在呢他告诉回过你一个讲，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佛法，是那个佛法的本身使你成佛，是那个佛法的本身使你有无量功德，是你在实践跟表现那个佛法，是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佛法，所以你自己就是佛法，你自己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你还要去信什么东西？真正的信是还是从你自己正信起的。那你又会回来，那我的天哪，那我要去怎么去信那个外界外跟我之外的那个佛呢？那个佛是你的朋友啊。所以过去我不是常讲吗，我们以佛能够把手同欢，是不是能够周游净土，那你才是一等一真正能学佛的。这样看来你会不会觉得佛经里头跟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自由的那个世界，是不是那才是最自由的世界呢？那才是真正的净土呢？我不是讲政治学的，我是讲佛法的。政治学是办不到这一个这样子的一种自由的净土，它是办不到的，只有佛的法界里头才有的。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在你还没有真正进入所谓随顺一切法生尽性矣的时候，你就必须有一个依赖。所以我过去讲过要怎么样，要在依赖中成长，要依赖佛。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依赖佛，依赖佛经，依赖佛给我们讲的话，可是我们生尽性，最后我们从里头解脱出来，我们他给我们的法就好像我们在叫得到法时发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办法会？办法会我们要施法时，施法时其实你诵经也在得这个法时，你诵经给别人听也在施法时，你跟朋友说，哎，你应该一起来听听华严，那也是施法时。这个施法时吃饱了以后，不是拉出来的还是法时啊？拉出来的还是粪呢？真正重要的是，它变成了你的体能，变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你真正能够思考、清楚、回味，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你佛。而不是众生。所以你有没有听过禅宗这么讲，佛所讲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狗屎。为什么这么讲呢？禅宗这样讲也是不得已的这样说法呀，他不是骂他说他像狗屎，不对的，是不是？说他是一个，如果你把他那个东西当成是一个刻板的东西来接受的时候，它比屎还更坏，还更臭，更恶臭。所以佛才会这么讲，他要圆寂的时候讲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 你要知道法是空的，所以闻到这里的时候说佛法不是用思议的，所以佛法闻诸佛法不可思议这件事情心不怯弱了。为什么？你再不怀疑了，对不对？你越来越坚强了。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这个金刚经，其实也是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我们应该很清楚的，华严宗最终显所宗最终是有宗的，它是以有入的，不是像禅宗用空入的。华严最后是念佛门呢，所以师父一直讲华严最后是归入净土，净土最后归入华严，这两个是归的。那你看这个地方他却这么讲，你说到底是有中有空还是空中有有呢？我也不知道，反正空有是不二的，一点都不含糊，是清清楚楚的。你能在这建立在这个信仰上，你才会活活泼泼的学佛，才会学得活活泼泼的去生活，你才会活活泼泼的面对你的生死。有一天你得了一个绝症，也许是我，也许是你，你一定会这样问郑老师，你都在讲经怎么会得绝症呢？我问你，哪一个人最后不得绝症呢？要不然他怎么会离开到极乐世界去呢？那你为什么要去分那个绝与不绝呢？任何一个事情来的时候，学佛学到最后，问题不在这里。他知道是绝症，可是他会活活泼泼的。另外一个人，他就在当下里头一念绝，全绝了，不同的地方在那里。所以学佛并不表示就不能生病，学佛一样会生病，一样会老死，但是他知道生病的时候如何承担，老死的时候如何看出希望，就继续学佛的。我插一段话，人的正性有多么的重要啊！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以后，西欧美国都开始兴起了所谓死亡教育、死亡学的研究，60年代就初具规模，70年代80年代就很多的论文提出来，它是蛮学术的东西。日本人其实从50年代60年代也是开始真正他们重视，说70年代比西方晚一点，不过日本人他很重视这个人生正性的这条路，所以在学术上很重视，所以不知实验之生，但是也发挥也开拓出来很多的艺术跟文学的作品。我要讲的是活下去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黑泽明导演他们拍出来的。他拍的内容是什么呢？那是因为受到了死亡学的影响而拍的。黑泽明曾经自杀过，后来拍这部电影。那么这个电影的主体是这样子的，他在叙述的说，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以后，东京附近有一个公园，那个地方就变成了废墟，后来就变成了黑社会坏青年在那个地方活动的场所。那个时候东京教育当局的一个教育课有一个课长叫渡边，这位渡边的他呢，这个有一天他生病了，觉得他总是胃痛，看了医生呢，医生都不跟他讲，他说普通的胃溃疡就回来了，回去家里跟家的人讨论说我的胃很痛，而且我的人越来越虚弱得很快，家的人也不太跟他谈，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癌症，但是只有他不知道啊，他也感觉得很奇怪，只要跟人家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都不太谈下去，都在规避这件事情，最后他也觉得 怎么会变成这么冷漠呢？当他得到自己知道得到癌症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啊，我的天哪，我的这一生从来没有为过我自己应该有的，活出我自己的如来，活出照我自己的本质，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展现我应该做的事情。那我现在到底要去找一个什么是我的如来，我怎么活出我自己来呢？所以他想了想，那一天就请假不去了，银行领了点钱，就开始呢到馆子里头去点了一些菜，叫了酒，他说吃吃吧。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作家朋友来到，在餐厅看到他，他说你不是生病怎么可以喝酒呢？他说喝酒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呢？我现在想要知道如何自己来活下去，活出我自己的那个，寻找我如何活出我自己。他说可是那个酒会害了你，让你很快死掉。他说死有那么容易吗？我现在想死都死不掉啊，有那么容易吗？我现在要追求的还是人生是什么。这个作家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对话，而这个对话对一个不会看电影的人认为他是沉闷的，对一个懂得人生的人，那个对话句句扣人心弦，讨论到人生的问题。接着这个作家带着他到舞池，到很多游乐的地方去啊。最后他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发现自己应该是怎么样生活的地方，都找不出来。有一天他在家里，但是他办公室有一个小姐要辞职。为什么要辞职呢？他不想干公务员嘛，辞职。那他没有来，所以拿去请这个科长要签名，到他家里去请他签名，他签了。他问他你为什么要辞职呢？他说我不喜欢这样子的教育工作，我认为我在做这些行政工作根本就没有做到教育的工作，我喜欢去做玩具，我认为把玩具设计得很好，做得很好给儿童玩，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教育的工作，我喜欢它，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决定我就辞掉。讲话的时候精神很好，有神采有活力。这个渡边一看呢，好，把他送到门口了。这个时候呢，他又把他叫住，表姐你等等，我需要你，你长得这么青春，我需要你啊，不是为这件事情。小姐，我真的，你这么样子的年轻貌美，我需要你，但啊，不是为这件事情。小姐，婷婷，你有那么好的精神力量，我需要跟你学习，我需要你啊，我不是为这样。那种心灵上的一种挣扎，他并不是要这一位青春貌美的小姐，而是他认为在他身上似乎可以看到人生的光芒是什么。那一天他们出去外头谈一谈，隔了第二天渡边又去工厂反而去找他，他说我实在是不想出来了，但是只是一次，下一次没有了。那一天出去两个人坐下来，这一位小姐抱着一个缝制的洋娃娃摆在那个地方，她说谈到了说她没有找不到她自己，她没有快乐，没有目标，她还告诉她她生的是什么病。这小姐跟她讲，那是因为你不肯去好好的照你的方式去啊。她就把那个娃娃放在那个桌子上的时候，渡边一看愣住了。一个小姐，她自己为了教育是做这一件事情，奉献了她的人生，她的光，她的关怀都在玩具上，而是教育，那个慈悲心是看起来是直接连贯下去的。而自己呢，她走起来送了小姐回去以后，想着我要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做了这么多的公务员，竟然那个公务员我一直都没有去解决， 社政单位推给教育单位，教育单位推给社政单位，推给工程单位，没有人解决。他现在想，我现在知道我该做什么，应该做直接有用的东西，我要去做。他开始去做计划，回去到办公室做计划，去争取，去跟市长争，最后这件事情成了，计划批准了。回来以后，为了做这个公园，他要去跟地痞流氓争，要为了工程的问题要维持品质，这样争，最后整个工程都弄完了。那一天在庆祝落成典礼的时候，他坐在那个台上死掉了。大家都说，好多这件事情的伟大都是因为渡边，但是在讲话中间大家都觉得市长很了不起，但是等到市长下了台回去先走了以后，大家都说还是渡边，还是渡边。就在大家要给他做公祭的时候，有一个警察过来，他说他也要来缅乡，要来对他表示礼拜。他进去的时候，他说我昨天还看到他呢。大家很好奇的说，你昨天怎么看到他的？他昨夜公园里头明月高挂，渡边坐在那个荡秋千那里，他那里唱着一首歌。他说：“小姐，趁着你年轻，好好的去珍惜你的爱吧。趁着你的年轻，你好好的珍惜着你自己的人生的美梦吧。”他唱了一首非常感人的这个一个文学作品，大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那个意义是从生那个地方来的，而生的勇气是从对于死的一个领略的时候看来的。最后他完成了他自己，活出了他自己的希望。这件事情就是如来，那个时候只要一念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就这件事情，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好让你怀疑的。至于你如果认为以音声求我，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如果你学佛是跪下来，你给我保佑啊，我已经皮皮挫了。当然他会来保佑你，但是看到你那个样子，最后他还是要帮助你，让你自己能站起来才能成佛，否则你仍然还是众生啊。所以这就是佛法上我们所谓的信障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三，菩萨以诸佛所一向坚信之佛智慧无边无尽，十方无量诸佛世界中一一各有无量诸佛，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得今得当得，以出世今出世当出世，以入涅槃今入涅槃当入涅槃，诸佛智慧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进不退，不退转，心不杂乱，不可破坏。那么不进不退啊，不进不远，无知无舍啊，此菩萨入佛智慧，成就无边无尽性，无边无尽的大性啊，得此信矣，心不退转，心不杂乱，不可破坏，无所拦阻，随顺如来善根，出生一切诸佛方便。我刚刚讲的你应该都很清楚，学佛是这个地方才是得力处，才是真正的下追处。大圣的佛法是多么的开广，是多么的雄浑，他真正给你的是整个的一个心灵跟整个智慧的开展，而不是变成一个你死锁的一个依赖，这样子所能达成的。所以此信障能闻此一切佛法，为众生说决定开悟。为什么能闻此一切佛法呢？因为这个心它开广了以后，它当然自然而然就可以为一切众生说法，令他开悟，而且到哪一个地方去碰到任何一个问题，他都可以点醒他，都可以扭转他。这件事情不是就叫做心理治疗，也不叫做精神治疗，不是吗？ 这件事情不是教育的最高法则启发吗？这不就是人生的最圆满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师父常常这么讲，佛法是最圆满的教育，你应该知道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此信为开悟正信，而非权威式宗教之屈服式的信仰，这是最后每一个人都成为主人的。这是一个十藏里头的第一个信藏，第二个戒藏，有一个前子明戒，第一个是那个是知，知子明戒，就是我们知道能够有所止，我们知止然后有定，定而后能静，是不是？静而后能安，安而能虑，虑而后能得。他的意思呢，其实这就是戒的意思，止就是戒的，戒就是有一个依规，有一个我们生活的规范。那么在十藏里头讲，此菩萨成就不饶益戒，不受戒，不住戒，无悔恨戒，无为真戒，不损恼戒，无杂秽戒，无贪求戒，无过失戒，无毁犯戒。这个就是他所讲的戒。此菩萨成就普扰意戒，戒是一个生活的规律吗？我们到哪里都可以扰，都可以复扰扰意别人。你不要看到人老是看那个人的缺点啊，对不对？邻居老看邻居的缺点，见了面的时候脸色都不好看，你看了优点的时候，是不是？缺点你好容易请他注意留意一下，是不是？我们知道彼此为什么叫做普天同庆呢？普天同庆呢，不是等着过年才能普天同庆呢，普天同庆是当大家都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原谅对方的缺点，帮助他，饶益他，